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哎，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哦，
很特别哦。
靠腰，
你怎么就这样被击溃了？
太快击溃，
还好吧？这应该算，
因为我蛮想打你的，就是整段废话到底要不要剪进去？可恶！今天有特别来宾哦，是公民行。
这没这么好笑，
没办法，
为什么？可恶！
不是太烦了，我靠！今天有特别来宾哦，是《公民行动指南》的主编，然后同时也是刚刚取得防灾士资格的阿展，要来跟我们聊一下在灾难情境下的一般民众避难需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那我们欢迎阿展。
嗨，大家好，我是阿展。
耶、yeah, ，阿展来了。
嗨，
上一集呢，我们就聊到战争发生的时候，如果需要疏散避难，希望尽量可以配合政府的疏散计划，那也使用政府开辟的撤离路线、然后甚至是搭乘公部门提供的接驳车等等，就大家尽量不要自己开车，那这些是民众最安全可靠的避难选择。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少对自己的政府啊国家有点信心，你可以想象就是跟这个上次也提到嘛，像气象预报一样啊，你如果台风在登陆前其实会有一些主动疏散一些也许高风险啊土石流啊山区啊这些警戒区，或者是如果有一些什么海啸的风险沿海低洼地区等等，可能也会提前撤离。那像战争这么严重的灾难情境的话，政府也会启动一定的应变方案。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这我们选到哪个政府啦，对，所以这个选哪个政府
也很重要啦，选的某些人可能就会直接放弃这样子。
不好说不好说，对，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防灾士阿展来上我们节目、我们可以跟他讲一下防灾士到底在做什么。就我们了解其实这几年、防灾士的训练是政府在推动民防政策算是很重要的一环。
好，所以这一题我们就是要来请教一下这个刚出炉的阿展，刚出炉的防灾士阿展，就是防灾士训练到底在做什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简单讲防灾士这一件事情，就是他目前是政府有开办了很多课程，然后挹注了一些资源，主要是希望培养一些民众他是具有防灾的技能和知识，然后可以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去帮忙救灾等等之类的。防灾士这个概念其实是本来来自于日本，然后呢是日本在记得是1996年左右的阪神大地震之后，他为了呢要让一般的民众更有救灾知识，所以呢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呢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日本防灾士机构，那他们希望呢就是结合了这个地方的消防单位啊日本红十字会等等的一些专业的单位去开了一些课程，然后让一般的民众啊像是你是老师啦、或者是公务员啦、甚至是你只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但是你对救灾这件事情很有热忱的，希望给这些人一些训练，训练通过然后获得这个证明之后就会给一个防灾士的认证啦。台湾是这几年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呢开始推广这个防灾士的这个认证制度，那目前是消防署在组织，主要就是参考日本的经验，然后结合民间一些专业训练的机构，那目前是由这个台湾防灾教育训练学会来组织这个课程的办理，然后结合一些其他专业的像红十字会啊或者是像消防署的专业人员，然后我们开办一些课程，然后在各县市呢去培育防灾士。
那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想说，诶，救灾不是需要很多专业吗？那为什么不是由消防人员处理救灾就好了？为什么我们一个一般人，比如说阿展可能不是消防啊，或者是也不是军警嘛，那为什么每个民众还需要自己去上课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像对我也是有听这个我们自己的节目的，好，所以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之前都会提到说，在这个防救灾的过程或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其实军队、军警消他们其实有更多的重要的任务要去做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负责全部的事情，所以民众要有一些自救能力，当然包括像说在日本的地震的经验里面呢，他们就是发现在幸存者里面大概有70%的人是自助，就是靠自救的，然后大概20%是互助，那最后只有10%的人是靠公部门的救援、
所以公部门也不是不救，但他们可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有自救能力，那当然就要培养一些种子啦，那防灾士的大概就是类似于这样在社区里面撒下这些防灾种子的一种概念这样。
所以阿展，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考防灾士啊？
我为什么会想？
因为被同事逼的
对，我刚刚想说这句话
不小心说出真 分享的。
对，本来想那天我们要报名之前就只有抽签，决定就是说到底谁要去当这个防灾师，对，阿南就抽
到最短的那一次。
对，我因为我觉得这也蛮有趣，就刚刚提到这么多，这个好像说，哎，要学这些东西，当然也没有到做那么强的专业，说你像消防人军整天那么强，但是好像也是蛮多东西要学的，所以到底对、啊、为什么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公民行动指南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先不要讲到国防的失误啦，就光就防灾或自己保护自己这件事情就有学不完的东西，包括说你在灾难的过程要去保护或帮忙别人，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像还有更多该学的，那防灾是算是一个很入门的课程、哦、然后他又现在因为政府补助的关系报名不用钱哦，还有饭可以吃、这个、
对便当怎么样，
免钱的饭可以蹭呢？
我去的那一场是吃素食的，还不错，吃
素食 fast food
no vegetarian
的那个素食如果是 fast food 这样大家就是很想去
跑去报名。
对，
而且那种跟防灾，如果是吃 fast food 跟防灾好像有一点冲突，
对，会违反这个就是那个那个什么
一些原则，
对，一些原则，对对对，所以就不想，对回到正题，所以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可以去学习更多防灾知识是一件好事，那就想说既然有这样的开放课程嘛，就去报。的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到蛮多在实务层面上可以去做得到的事情。
就阿展你刚有提到说像日本那个时候也就开始，他们算是我们就是学他嘛，开始推嘛。
Yeah.
他们那时候是最开始推的时候是希望也是给就一般人来说，他们有针对性的对象，知道怎么样的人去参与这样。
就我所知，他们其实就是开放性的对象啦。那一般是开放性的对象，可是他们有一开始可能针对，比如说前线的公务员啊，或者是在地方服务的国营事业的人员，或社区里面的民众。为什么挑选这些人呢？就是希望这些在地方扎根的这些人，能够在灾害或灾难发生的时候，因为他们有技能，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能够担起第一线帮助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防灾师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在政府单位的救难的这些资源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其实他因为有知识，他知道怎么样去做防灾避难的规划等等的，所以他们可能就要去担任起一个在现场临时指挥，说哎，大家现在我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谁谁谁可以去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带领救灾的初步反应啦，我们也不要讲救灾，它就是初步反应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嗯，所以就除了军警消之外，希望多一些人可以知道该做什么。
对，因为灾难下其实每一个时间都是很宝贵，所以当下第一时间可以有人担起指挥调度的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多数人因为没有知识，那也不觉得自己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以往是不会有这样的角色。那防灾师大概就是希望赋予一些人，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的。那像还有一个例子是日本曾经鼓励全国各地有20000家邮局的局长都去分批受防灾师的训练，因为邮局就是扎根在这个全国每个角落，所以希望邮局能够成为第一个就是灾害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前进指挥所的地点，并且能够因为有底下有他的组员，那组员可能也可以帮忙去做第一时间反应的救灾等等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这样这个做法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有点像是就是在每一个可能的前线，可能发生灾难前线都先布下那个叫什么，我觉得像防灾的种子嘛，或是有点像前线的那种白血球细胞或什么，只要那边有发生比如有细菌有入侵，他可以做，他不会做全面性的这个什么都做得到，但是他可以做初步的这个救护啊防灾的一些技能的分享。跟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想到的，就大家不知道看过一部电影，应该是最新版的哥吉拉吧，正宗哥吉拉。他其实里面就提到，碰到日本政府碰到灾难的时候，其实最常做的就是开会啊，决定说那好，我们这里花了一整天开会，要决定做些什么事情啊，就是怎么哥吉拉都已经在东京湾登陆了，就是、造成都市的破坏了，日本人还在开会，在怎么讨论。所以我想他们这个什么防灾式的制度，大家也都是想要说，因为可能官僚体系啊、法规啊、限制啊，可能很多这个步骤要走，等到真的决定做好决策的时候，可能灾害就这个都已经扩大了，所以在末端在前线发生灾难的时候，就需要类似的机制防灾师，与其被动的让这些社区等待政府救援，基层的民众自己就有一定程度的救灾能力，我想这也是一种让这个社会的韧性可以增加的一种政策。
日本推这个当然有他自己的这个社会脉络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就算假设，我们先假设台湾的政府如果没有日本那么官僚，就算没有日本那么官僚，防灾室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嘛，因为当然多一点人知道紧急危难的时候该做什么，对整体的社会的韧性来说都是好事情这样子。对，诶，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让阿展分享一下说，诶，你去上这个防灾室的培训课程有包括哪一些的内容呢？
我上这个课程其实它一共是两天的时间，那它包含很多实务面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的急救的技术，
比如说包扎之类的吗？
包扎，然后他们正在主要推广的是 CPR 和如何使用 AED 这件事情。
你可以解释一下 CPR 规则是不是一直在改，现在最新的这个规定会是什么？ CPR
现在最新的规定叫做那个，
因为古早以前我小时候学的是叫 ABC， 现在已经
现在叫做叫压电
直接用 AED，
叫压电叫就是第一个叫就是说你去看他有没有反应嘛，说诶先生小姐你怎么了啊，先试试看他们的意识有没有清楚，如果他没有意识确定说他需要被施救，你就赶快，比如说你眼前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长头发的人，你就说那位黑色衣服长头发的小姐现在马上去帮我拿 AED 这个器材，然后
这个是为什么要指这个是什么，
因为你必须他去拿 AED 的过程你就要做 CPR、哦、就是
你不能让他在那边等很久，
如果又去拿那就会
他就不用再做 CPR 了、哦、
直接 OK 卡、
哦 okay、
对，所以就是有一个人要去拿机器，你叫他去之后第三个动作就是压就是 CPR，
叫压、
哦、
对，
所以第二个叫是叫别人去拿 AED，
第一个是叫伤者
呼唤，
第二个是叫帮忙的人、
哦、
第三个是压 CPR，第四个电就是 AED 到了以后那个就叫电、
哦、
那现在 AED,
就用 AED，
对 AED 其实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它拿回来之后呢，就是你它上面还有图卡指示你的贴片要贴在哪个地方，然后开机贴片贴好它就自己侦测这个人需不需要被电、
嗯、
对，然后
所以还不会乱电，
它不会
这个欠电就要电它这样子，
这倒没有
说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那种电，
对，他会评估这个人欠不欠电，然后如果觉得这个人欠电的话呢，他就会告诉你说请按照指示压下怎么自动电、
哦、这次
那机器也会讲话，
就是防呆的这样子，
对，他机器会讲话，并且他还会提醒你说所有的人都要，就是所有的人在电的时候不要接近，不然你会被电到、
哦、
对，那电完之后就是你要继续去做 CPR， 因为电完之后它只是概念让心脏重新该开机、
哦、
因为它是驱颤器、
哦、
对，
就是长按重新开机，
对，但让心脏有点像是本来乱跳让它不跳，然后不跳之后你要赶快压它让它跳，然后让它恢复原本的规律、
哦、
所以还是要会手动的 CPR，
一定要会
手压，
一定要会、嗯、所以那过程中 CPR 是比较、
哦 okay、
所以现在的观念就是叫压电、
欸、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第二个叫，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那个是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有提到，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如果第二个叫说你要指定，刚刚为什么讲黑色长头发的女生朋友请可以帮我去拿这样子，因为你如果只是讲就说快啊谁啊帮我来叫救护车啊谁啊帮我去拿，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哦应该不是在叫我吧，
有人会去
对应该是别人吧，就会那种分散责任，就说 对就是你被我叫到了，你如果不照我的这个建议做的话你会这个良心过不去，所以你要指定那个人去叫他去做，
很清楚的说是谁要去的，
不要只是空泛的呼唤，对，刚刚那个
第二个
叫、嗯、
这个提醒很好
也很重要、嗯、
对这也是我们教官在教学过程一直提醒的啦，就是你如果只是说哎、欸、那个帅哥，然后
你就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是帅哥，
一堆人来拿，一堆人
没有，所有的人都会说嗯，帅哥是我，但应该不，我不是要去拿的那个帅哥，就是
对，是要明确的指出是谁的，
对，所以很清楚的要说是谁这样子、嗯。我们在上课过程，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些急救技巧教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些基本的天灾特性，包括说台湾常遇到的地震啊，然后台风啊等等的，然后居家防火，像居家防火，
防火很实用，
对，而且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你的楼层没有起火的话，那在研判就是大概火势不会到你的空间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待在室内，并且把门关好。最致命的不是火，而是那一个烟尘、有毒物质，然后它会造成你昏迷， 那很多人其实是因为火燃烧之后的这些就是烟尘而死亡
啊、哦。所以比如说公寓假如楼上楼下失火，你不要说哎，那我把那个楼梯间的门打开看看那个火什么时候烧上来啊，不要关起来、
嗯、对然后或者是你在家你知道你的楼下可能失火但还没有危及到你，那你大概碰一下门把发现哎还没有很烫，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是尽量不要开门，那应该是等消防员到了，那你当然就是先打电话求救嘛，那你就在家里面，然后现在他们都会给你指示，就会告诉你说他们会了解你的状况，所以你打电话去报警之后绝对不要马上挂电话哦，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该做什么，那你就听他的指示，然后他就可以保住你的生命安全这样。
这也蛮重要
的，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就是防灾师其实他有教部分的灾难特性以及如何防灾等等之类的观念。然后再来还有我觉得很重要是说，因为防灾师他的有一个角色是他要担任我们讲这个社区防灾小尖兵，也就是说这个社区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呢，防灾师就是可能要跳出来，不管是协助这个里长去一起做防灾的或者是救援的动作，或者是帮助这个地方政府，反正防灾是可以出来去帮忙，比如说现在有灾难的，那现场该做什么处置，那如果你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可以去协助。另外是说如果接下来灾后有需要做避难的疏散，就是有些人没有家可以回去了嘛，他需要去疏散避难的空间，那防灾是可以去帮忙做，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防灾避难临时避难处所的规划。因为我们知道一群人到了一个地方避难，其实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你要知道有谁进来啊，你要最要列车嘛，那列车之后呢，你要去管理那个地方的基本的门禁安全，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宵禁，那我们就要去管制出入，所以有人要负责这个，那有人要负责就是安抚，就因为大家很害怕，所以如果有人有那种心理治疗或心理諮商能力，他就可以去安抚这些人，或者是陪伴他就好，不要讲任何的话，就是陪伴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些人会煮饭，煮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所以有些人就会去负责膳食，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去负责行政啊，就接下来要有物资进来的，我要去哪里接，那我要怎么分配等等的，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是需要做的、
嗯、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其实防灾是、嗯、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有一个蛮完整的结构的话，听起来是真的蛮有用的，它等于是基层的防灾体系的一个小组长小队长，
对，有点像修课已经选好
小
组长了，
对，
然后有什么事情就先找小组长
对，有点类似。
那你刚刚有讲到说跟里长啊或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防灾空间的这个设置等等，所以像这个防灾室的现在都是台湾有多少防灾室，是不是我记得比较好还是什么、
我现在好像看到大概到今年五月的这个资料大概是17000人、
哦、很多、欸、
其实
目前有17000人，
这样子大概每17000就等于是每1000人就有一个，差不多
差不多。
哇，数学好好，算得好快。
我现在随便讲也不知道
对，我们现场大家算，听众朋友大家算一下，
又要算成年人吧，对，
蒙蒙的算对
成年人，对对对。那你刚刚讲跟在我只是想说比如说跟里长、现在这种防灾是或是像你这次去上的时候，他们跟里长或是跟社区有什么样的结合吗？因为你如果跟里长不认识，你考就里长知不知道你说、我的这个里里面，我跟你讲我里面500个防灾是超强，他知道吗？
我们这次去报名的时候，其实他在那个报名表里面就有一个选项是问你说，哦，你愿不愿意结训之后呢被列册，就是说让你或者是让地方政府知道有你这一号防灾室的存在，以及愿不愿意在真的有重大灾难的时候被通知。
那如果有人去上防灾室然后选我不愿意那什么意思
那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要就是他的
被长官叫来，
对啊，长官说
我觉得还是
有课程哦，
他至少可以救他自己救他家里，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正面的这个帮助我们不要去责难人家，每个人都去上没关系，对
对对对对，这也是，对，这也是一个面向，所以当然他们就会透过这个方式让防灾室受训之后还可能发挥更多的效果。
所以里长按理来说他们那边可能会有一个列册的讲说，哎，我们这个里啊或者是有哪一些人可以联络这样子。
就是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去联络这些人。那我们在上课过程有听到一个蛮酷的，就是里长自己本身非常重视防灾，所以他去考了防灾的硕士。
不 不是防灾士，是防灾硕士。
他有防灾士，他有防灾硕士，
某一个里，
对某一个里，并且他有筹组的，就是他里面有一些属于他，就是他自己的小帮手嘛。
哦，那这个里是在很容易发生灾难的地方。
那个里的房价怎么样？搬过去吗？
他是在人口，我记得好像是在三重那一带的，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
OK，
所以他可能会发生的是比较可能是人为型的灾难这一类的。那他的里的小帮手每一位都被这个里长的命令之下，每个人都有防灾士的证照。
哇，太优秀了吧这个里。
对，
可以透露一下是哪个里大看可不可以搬过去的。
我需要再回去看一下，
感觉很安全。
对，那我们老师有讲那个上课的时候讲是有说，就这个里因为有这样的设置，那他们某几次其实社区里面有一些事件，包括可能有车子起火啊等等，就很快的都获得控制。
嗯，有组织一定差很多啦。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在灾难还没有扩大之前，或者是初步需要帮助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设置会有一定的效果。
对，我讲也想问一下，像阿展，这是上他这样一堂，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好几天嘛，像去上课的人多吗？因为他毕竟需要好几两个工作天，还是两三个工作天，然后都是哪些人去？至少说这个梯次。
我们上课时间是两天，然后
两个整
天
这样子，
两个从九点到五点就这样下。
哦，然后刚说不用费用嘛，对不对？
对，我报的是新北市政府的场次，所以不用费用。原本的设定好像是要收钱，但是他现在好像为了要推广，似乎有一些是不用的，所以大家可以查询。那我们同学有哪些人呢？我的印象中最多的其实是地方政府各局处的基层人员。
OK， 他们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对，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或者
偷偷问他们有没有认真上课，还打瞌睡，还是你在睡觉，所以没有看到他们？
我没有。
有梦里相见呢。
我还是现场唯一对这个讲师提出反向疑问。
你有举手？
我有挑战，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好像有一些没讲到，那我就对他提，他可能觉得我为什么要问那么多问题？因为他一直想要下课，他一直跟我们说：“哦，同学，我们今天就上这个，你们都回去自己看哦。”
那你成为了讨人厌的学生，老师下课耶。
对。然后现场他们认真嘛？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被要求来的，因为我中间可能去上洗手间回来，就看到有些人开始在滑手机啊，可能他打什么篮球游戏啊，或者是在追剧啊。
你看很仔细，
我不小心看到，因为他太明显。萤幕蛮大的，好，那可是也是有认真上课的人。那尤其是在实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是被叫来的，但是学习动机是可以被引发的。比如说实作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很展现说：“哦，哎，你那边怎么压成这个样子啊？”
实作是说操作、
就是、操作
CPR
AED 的时候，或者大家演的时候就演得很认真的，说：“先生啊，你怎么了？”然后就摇那个按钮摇很大力这样子。
在实作的部分，大家可能就比较实用，就是确实是可能会用到的。
而且他因为你必须实际操作，你不是一直坐在那边听大家讲课。
嗯，
对，相对来讲，对大家是一种刺激啊，
也比较有趣啊，可以想象。
对，
阿展，像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是已经像你参加的这次是地方政府办的，那所以说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不是政府部门办的课程？
有一些不是政府部门，对，他们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台湾防灾教育训练学会嘛，这个是主责的一个像是学会的组织。那有一些地方的就是有一些是我记得他以前开课的单位有一个是保险物业的什么什么
保险物业保全公司，
没有保险物业联会之类的，就是他是保全业的一个
组织、
嗯、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去承接了这个防灾师课程的举办，所以也有类似像这样的单位会去办。
OK， 就是上完他们的课也可以得到这个认证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在
如果社区保全有防灾师资格，感觉会很安心。
对，基本上应该是啦。要看那个保全有没有认真上课啊，
对，在打篮球游戏。好，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防灾师啦，那大家对于这个相关的培训应该都还蛮陌生的，所以我们会把简介的这个说明资料放在说明栏，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这样看算起来，刚刚提到说2018年我们开始推广也已经五年了，而且五年其实这个人数比我想象中多了。阿展提到说一万七千多
、
欸、
对、
嗯、对，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比如每个人学习如果都认真学的话，我觉得听起来突然放心了不少。
你就算只有学一小部分也都总比没有好啦。
对，这个真的是我
就我相信是跟刚刚比喻一样啊，在每个基层的点都有一些可以紧急介入，然后就是参与这个增加我们民防能量的这个样子的力量的话，其实真的蛮帮可以帮助我们打造我们的社会韧性。那像过去有点一般，你跟想说，如果真的要救灾啊、急救，你就说要打119什么，但还是要打。但是如果第一线马上现场就有人可以处理的话，我觉得这样是可以在政府的资源投注之前，你自己就可能够自救。这样其实可以增加，如果真的发生大型灾难或甚至战争的话，对我们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那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其实可以提一下，就是防灾观念的普及到底有多重要呢？比如说有一个例子是2011年的时候311大地震，
哦、
那时候海啸
日本
对日本、嗯，那日本有一个釜石东中学，就是日本岩手县釜石市，然后一个釜石东中学的学生，因为他们学生在当下就知道说，哎，有大地震发生了，然后赶快撤离，因为可能有海啸，所以他们集体的就是往高处撤离，那快速撤离之后，大家都获得了平安。可是他们这个县其实伤亡是很惨重的，但是学生因为当下知道，哎，有相关的避难知识，然后在老师带领下快速的撤离到高的地方，因此躲过了一劫。那这也是一个被视为这个希望防灾知识能够普及化的一个蛮重要的例子。
所以刚刚说是日本的中学，那我们自己台湾的学校有没有在教，我等一下离开学校有点久，有没有在教类似的东西？
有啊，我们小时候都有上过，我们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我那个年代好，我那时候叫做军训课，后来呢现在是应该是所谓的全民国防的课程。全民国防课程其实它以现在来讲，它当然会把一些所谓的护理啊这些东西就放在里面嘛，但是它好像对于防灾这一块并没有那么的琢磨啦，因为他们就觉得
我那个时候上，我印象中就是可能看电影，然后教官会讲一些冷笑话这样子，然后就、嗯、对就这样子。
对，你会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美国二战大兵穿什么，然后他
的好莱坞电影，
他们会讲什么样的好笑的话这样。
是、
嗯、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些经验上的不同，就是大家不同的年龄层可能接受的那个相关的训练不一样，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你自己在中学时期有没有受到相关的教育。因为你们应该都是念男校，阿展是男校，
我是男女分班的学校，
男女分班的学校。哎，那好，那干嘛这样子。好，那如果你们那时候上军训的时候，女生有上吗？
女生上护理。
对啊，很有趣，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哦嗯、我的高中是男女合校，然后男女合班，但是上军训跟护理课的时候就会分开上。
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微妙、嗯、就是因为我们护理课事实上有教避孕相关的知识，这是很好的，是很正向的，然后男生就没有学到。
男生就还没有看抢救人大兵。
对，然后女生在就是学避孕知识，
更可怕的影片，比抢救连大兵还可怕、
啊、女生看的是堕胎的影片吗？
是啊，是那种什么彩虹教育。
对、啊、
对，所以以前就是蛮微妙的。
对
对，那希望现在全民国防教育有让大家都学同样的事情啊，因为不管男女应该相关的护理急救知识都是蛮重要的。
都要，
我觉得刚刚雪莉提供这个切入点其实很好，因为如果高中以前是这样上，其实在前端就假设大家去做这样的分流，但是这其实不一定是要这样子嘛，每个人其实不应该不是用性别的方式去区分说他应该学的是直接军事的训练，女生可能就是要去做这个护理相关的工作，其实大家彼此都需要学习相关的知识，这都很重要嘛，
都很重要。
对，
刚其实有聊到啦，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年龄层，其实这种国防军训教育有蛮多变化，比如说早年可能还在想象这种反共抗俄，就我爸的年代，然后中间就有一点尴尬，所以接受到的教育可能就是教官也想混，所以就你知道在看一些这个美国的电影影片，然后或者是像我自己遇到的可能就是哎，就是有一些性别的想象上面其实是并不太符合现在实际的情况。对，那所以其实当然是希望说我们在做这样子的推广之后，政府也可以慢慢的调整中学教育里面的国防课程。
对，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因为我们过去学校教育可能在这方面有点失败，所以我们用社会教育的方式来补充，帮大家补课，好好的学一下之前错过的东西。
嗯，或者是大家以前没有学过的话，现在防灾式的课程应该可以让大家自主的去了解更多相关的资讯这样子。
防灾式是一个很好的管道，然后卧槽公民行动指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诶，那哪里才可以买得到呢？
请看资讯栏的连结。
对，没错。 心要工商。
对，需要工商，需要工商。
对，那这样就我觉得这次感谢阿展跟我们分享那个防灾式的培训的经验啊。下一集还是会找阿展来。
对，下一集我们就会来请阿展聊一下说，如果在战争的情境底下，民众外出避难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所以请大家这个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下一集还会有阿展哦。
对对对，如果这集这个什么这个反应不好的话，阿展下次的通告我们就 不叫他，这样子
就不 Q
就不做这个。
所以大家一定要
不 Q 阿展，
如果想要喜欢听阿展的声音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们
喜欢阿展的朋友们要多多留言。
对，我要阿展，
我
要
上通告，大家帮我点。
对，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
窝草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窝草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窝草 Facebook、IG、Twitter、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